我们刚刚这首歌和我们现在根本差别很大。他这边描述是一个你每天的生活很平静，我们现在生活实在是不平静啊。可是即使在不平静当中呢，我们仍然要仰望神，因为耶稣可以在我们任何情况底下呢，能够把一切都更新，这是我们多么盼望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完了提摩太的前书，那我们今天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刚刚说过，我们现在的最近的生活不是很平静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最近好像运气不太好。我们信主之后呢，很多话我们都不太方便讲，说运气，我们都不相信运气。我们相信是神掌管的一切，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说 luck, you're lucky, 你很幸运。然后呢，我们这一次上次有提到，我们这次前阵子去度假呢，我们就发生了一连串以世人的眼光说很倒霉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首先呢，我们到师母的弟弟家，他们那天晚上就停电。然后呢，那天开车去吃饭呢，他的车子冷气又坏掉。然后呢，我们去度假的时候呢，师母就跌倒，那救护车都来，还去了紧急，后来感谢神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连串我们觉得好像最近是非常的糟糕，非常倒霉的一周哦。可是呢，就在这一个最近这个的前一阵子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故事，就使我的心里就是舒服了一点哦。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这个故事呢，是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这个故事呢，可以让你来考虑考虑。这个是在加州观察者，叫做 California Examiner 这个期刊，在1998年3月20号所编的一篇文章。至于这个文章的真实性呢，有待考证哦。他的文章是这么说，在就是加州有个消防队的当局呢，在评估森林火灾所造成的破坏。最近加州一直那边都在火烧嘛，对他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结果他们就在一片烧毁的森林中发现了一具的尸体。就这个死的人呢，是全套的潜水装，有氧气筒，有蛙鞋，有面罩，令人百思不解。结果那个验尸的报告写明呢，这个死的人不是死于烧死，而是死于严重的内伤。就牙医呢，就证明这个死者的身份。结果就调查的人员就确定呢，就在那一天有一个全副武装，就是装备齐全的潜水员呢，就在森林火灾的那个附近呢，在那边潜水。 可是呢，就是因为火灾发生的时候呢，他们要急速的把火扑灭，所以他们就叫了一大群的直升机的机队。所以你看到直升机机队就把一个大桶就丢到水里呢，把水一捞呢，就去扑火。结果呢，这个人前一分钟还在这个太平洋那边游泳，就下一分钟就到了那个桶子里面去了。所以的后果你就知道是怎么样。结果这一个人他是真的倒霉的一天，他本来是享受的潜水，结果下一分钟就变成去扑灭这个火的一个牺牲者。所以令人就想到，有些的日子呢，我们起床是不是一件值得的事？对他而言，当天多睡个懒觉可能就逃过了这一劫。那这个是最倒霉的一天的一个故事。我们想想保罗的一生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保罗好端端的做他的拉比，好好的，为什么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淌一场这场浑水呢？结果就导致下了监狱，也即将面临死亡。我们前阵子一直在说，就是提到了保罗的书信有13封书信，其中三封呢是写给年轻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一个就是提摩太，就是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另外一个就是提多，就是提多书。当我们看完提摩太后书之后，我们会接着来看提多书。那在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中呢，提摩太后书是最后写成的，也是保罗一生中最后的一卷书信。因为他即将面临死亡，所以他在字里行间中呢，流露出他一个父亲，属灵的父亲对他的儿子的一个感情。所以有人说提摩太后书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感情。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中，我们就来思想。然后在第一章中呢，他的主要的信息是在苦难中呢要忠心，在苦难中要忠心。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到的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借着眺望我们的恩赐，眺望。在这封书信呢，像保罗的一个习惯性呢，他就开始表明他的身份。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说，是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生命里的应许呢，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从这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人在监狱中，他却不以他的身份为羞耻，是因为他知道他是奉着神的旨意做这些事情。他也知道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所谓的永远生命的应许，他更知道他是一个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就简单的一句话就流露出他是从神呼召来的，可是耶稣基督给他一个永远生命的应许，他也不以他使徒的身份羞耻。所以接着呢，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的重点就是所谓的眺望恩赐。在苦难中能够忠心到底呢，首先必须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眺望起来。所以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也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没有放在那个经句，可是我们知道第一章的第六节是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他是说要让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中文圣经说再如火眺望起来，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是这么说，像火一样的再眺望起来。我们用了好多个字中文来描述这个观念，可是在原文希腊文中只是用了一个字来表达，并且那个字呢，在整卷的新约圣经中就只出现在这里一次。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字的意思就包括了重新点燃，重新再点起来。 也包括了复兴或者是振兴，也包括了用扇子散入这个火焰的当中。很多英文的圣经翻译就是翻成这个样子， fan into flame， 就是用扇子把那个空气散到火中，让火继续的燃烧。还有就是叫做眺望，这个字呢也是描述他们当时一个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个应用。你要知道当时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说要煮热水就一打开瓦斯炉就好了，当时可能要用火种。可是有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就是有所谓的那个叫余烬，就是说火堆中有一些残火还留着，他们那个残火呢要一直的保持继续慢慢的燃烧，一直到他需要的时候，要煮饭的时候，要煮热水的时候呢，就用扇子或者用什么把空气给扇进去，让它成为一个火焰。所以这一句话是当时他们每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当我读到这句话这个字的时候呢，就不禁让我联想到以赛亚书中对这个以赛亚先知书中对弥赛亚这个描述，在以赛亚书的第四节，我念给你们听。以赛亚书42章的第一节是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对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他说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底下这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要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也不灰心，也不散党，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句话中间有一句话是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就好像这个火一样已经即将要灭了，可是神的恩典不把它完全灭，可是到时机需要用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火重新的眺望起来。一个在苦难中面临苦难的人，他如何能够对神忠心到底呢？首先必须要把那个火眺望起来，眺望起来。所以呢，保罗鼓励提摩太，在他生命中神已经赐给他的圣灵，给了他的能力，给了他诸般的恩赐呢，即使在苦难中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呢，要用扇子把他那个火眺望起来。在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字是个动词，他是用个现在式的动词，就代表了现在持续要这么做，不断的眺望，而不是眺望一次就停止了，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看保罗借着四件事呢，来鼓励提摩太眺望神给他的恩赐。首先呢，保罗表达了他对他的爱。爱呢，是鼓励人最大的动力。爱也能够眺望人的感情，那个爱，爱就像一股热火一样。我们现今这个世代是多么缺乏这个真爱，不论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就缺乏这个属天的这个真爱，所以很难眺望我们心中的那个热火。爱能够眺望。保罗怎么表达一个父亲对一个所谓的儿子的这个爱呢？我们在这里从他对提摩太的一个反应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呢，我们从他对提摩太的称呼，他怎么称呼他？在提摩太前书呢，第一章的第二节，他称提摩太为是我真儿子，意思是说，事实上提摩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他说的真儿子是说，你是我属灵的儿子，我在耶稣基督里生了你这个儿子，属灵的儿子，称他为真儿子。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呢，他怎么称呼提摩太呢？说是我亲爱的儿子。他更进一步了，不是因为说在提摩太前书跟到提摩太后书之间他的感情有所改变，不是，他仍然是深爱着这个提摩太。而是呢，当保罗面临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回头一看，他这个世上可以留下什么东西，财富、名誉，什么东西他还留得下，他就深深的感觉到他对提摩太那个多么深的爱情可以留下。所以呢，他改成我亲爱的儿子，亲爱的英文翻成 beloved。 那亲爱的呢，这个呢在圣经中有非常浓厚的含义，因为在新约的福音书中，这主要是用在圣父，就天父对耶稣基督圣子的称呼。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可以不断的看到这样子的话，就是圣父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爱的，这是我所爱的。这么亲密的话，保罗用了同一个字来称呼他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从称呼上他是多么的爱这个儿子。然后呢，他对提摩太的问候，我们知道保罗写了13卷的书信，他都用问候来做开始，可是他几乎都只是用恩惠平安做开始，唯有写给提摩太的前书跟后书呢，他在恩惠平安的中间加了一句话叫做怜悯，这是他对提摩太最特别的用法。因为我们知道恩惠就是恩典，恩典、怜悯、平安都是神要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是一个神给他们免费的礼物。可是在保罗的心中，在他的眼中，发现了提摩太除非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平安之外呢，他更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他即将或者是他已经面临的种种的挑战是多么的困难，他真的需要怜悯。我们知道恩典的含义，恩典就是说圣洁的神将不配的好处呢赐给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原本不配，可是圣洁的神赐给了我们，对我们蛮有恩典。因此即使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呢，神的恩典都会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这就是恩典。那怜悯呢，是恩典的，可以说是一个有点点相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公义的神不将我们应得的审判呢给我们，因为我们原本应该受神的处罚，可是神的怜悯不将这个处罚降在我们身上。所以即使我们是多么的任性，多么的悖逆神，神也都会给我们有时间，给我们有机会，甚至给我们力量呢，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怜悯。那平安呢，就是那个慈爱的神赐给他百姓在生命中，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我们不仅与神和好有平安，我们也与人和好也有平安。就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候，最倒霉的时候呢， 我们内心中仍然有平安，因为环境不论如何不能夺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因为神到如今仍然是掌权。从神的恩典是我们无法估计的，神的怜悯是我们用之不尽的，神的平安是我们无法来描述形容的。所以保罗呢，就是借着对提摩太的称呼，亲爱的，还有对他的温厚，要怜悯，在这两件小小我们没有注意的事上呢，就流露出他对提摩太的爱。就在这种爱的底下呢，提摩太应该感受得到，感受得到保罗是为了我的益处，他深爱着我，所以他要我将神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我就应该是这么做。然后呢，第二样就是保罗的祷告。在第一章的三到四节，保罗除了流露出对提摩太的爱之外呢，他就立刻为提摩太祷告。祷告也是鼓励人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要彼此来代祷，彼此鼓励对方。因为在提摩太的前书给我们一个就了解这个背景，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二节呢，保罗就不断地鼓励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可见提摩太是个很年轻的牧者，他可能以弗所教会是他牧养的第一个教会，他可能到那个教会呢，那些长老啦，那些老的老羊，那些基督徒呢，可能对他有点点压力。所以他说，你不要看人家你年轻，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不是说老的人才能够做年轻人的榜样，有的时候年轻的人也要做年长的人的榜样。保罗知道提摩太面临的种种的挑战，也知道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弱点，他是一个属于比较 timid 比较容易被惊吓的人。所以保罗一想到呢，就不停地为提摩太祷告。我们从这两节中也可以看到保罗的祷告，也能够学习。因为保罗祷告有一个对象，就是神。他首先以感谢神作为他祷告的开始。我们是否也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最近不顺，可是我们要感谢神。至少我们在不顺中呢，仍然能够存活到如今。并且呢，保罗相信他所侍奉的神就是他的祖先所敬拜的神。因为保罗知道他的祖先虽然不见得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他们所在旧约中的神与他所敬拜的神是同一位。他也知道他的祖先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这位神，他也同样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这位神，所以他向这位神来祷告。然后保罗祷告有一个态度，就是不停的、不住的借着想念，他不停止的每一天不断的想念到提摩太和他所面临的种种的处境跟压力。他也不禁的想到提摩太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在深夜里，在房间，在一个卧室流泪，他可能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流泪。所以保罗说，我也知道，我也纪念你的眼泪。保罗切切的想要能够离开他所待的这个监狱呢，能够再一次的见到提摩太，因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他多么希望能够最后一次呢，能够再看见他所爱的这一位儿子。这是他的祷告，他把这一些的要求呢，在祷告中就流露出来。 他祷告最后的目的是真的希望提摩太能够把这个恩赐如火挑旺起来，然后他也能够再一次的看到提摩太，他能够满心的快乐。他多么希望在他人生的道路的最后呢，他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那他所挂念的呢，就是这位提摩太。所以他从他的爱，从他的祷告流露出一个我们人很难抗拒的这个影响力。我相信如果有人如此对待我们的话，我们任何的情况，我们灰心丧志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如火挑旺起来。这是他的祷告。最后呢，不，第三样呢，接着保罗流露出对他的信任，对他的信任。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度缺乏信任的时代。我们家庭中就是很常见到夫妻不信任对方，父母跟儿女也不太信任。那在公司呢，老板跟员工也不信任，所以一大堆监视器哈，看你有没有偷懒啊，有没有偷钱，彼此不信任。高速公路上一大堆哈，怕撞了车跑走了，彼此不信任。尤其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当中呢，就将这个残酷的事实血淋淋的流露出来。我们所有有属灵智慧的人都应该看得清楚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应该不信任别人，不是，而是我们所活着这个世代是个缺乏信任的世代。有人曾经如此一针见血的来描述，他说在专制独裁的国家是怎么样呢？什么国家你我都心里都知道，是政府不信任老百姓。专制的国家政府不相信老百姓，都认为一给你们机会你们就造反，所以不能有枪，不能有什么，不能给你们太多的自由，因为我不相信你，我执政掌权的我一个都不相信，我连我的接班人我都不相信。所以我们中国是很悲惨的世界国家。你如果看一些中国的皇帝杀儿子，因为儿子有一天会推翻他，先把他杀掉。父亲杀儿子的事情反复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中出现，就是因为不信任。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在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怎么样？是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所以我家里一定有枪，因为有一天政府要威胁我就推翻政府。我问了多少美国人，你为什么要拥有枪？他说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政府。叫你打疫苗，我不相信政府，因为疫苗可能有毒，政府要杀我。所有的状况在这一次疫情中血淋淋的告诉了我们，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不信任的这个世代。可是反转过来，信任呢是鼓励人最大的动力。你要了解耶稣基督愿意为你我上十字架，因为他相信，信他的人会跟随他，他相信。可事实上我们不值得他相信的，我们不值得他相信，可他是相信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也完全的相信提摩太。他怎么相信提摩太呢？因为提摩太的信心是有家庭的背景。他说这个信呢，是开始于什么？你的外祖母，还有接着你的母亲。因为我们了解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当时这个种族之间的结婚呢，压力是比现今更大啊。当时不同的种族之间的结婚压力很大。可圣经没有描述提摩太的父亲到底是信什么，因为希腊大部分信多神。可是很清楚的描述他的外祖母是信犹太教的。他把旧约的神的观念呢教导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呢也教导给他，所以他的信仰是从他的外祖母开始流传。一个家庭的背景，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有钱人富二代就挥花光了，没有到富三代，富不过三代。可是一个信仰能够传三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有人常常说，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有些像很有名的一些传道人，他可以有三代的儿子还是做传道人，那个是很了不起。我遇到好几个牧师的儿子是最反对基督教的，因为那个他的父亲在教会是一个人，到家里又是一个人，他的信仰带不到家里的。可是呢，提摩太的信心是有家庭背景，因为他从他的外祖母的一言一行，从他母亲的一言一行都吸收到了，所以他的信心是有根基的，是有家庭背景的。然后呢，他的信心是无畏的，是没有虚假的，不虚伪的。唯有一个不虚假的信心呢，才能够经得起环境对我们的考验。环境不论好，不论坏，不论是真实虚假，唯有真理可以抵挡得住。然后呢，提摩太的信心是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的。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之后，我们主许可的话，我们有一天会看到。那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4到17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保罗就再一次的提醒提摩太，但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很明显是他跟他外祖母，跟他的祖母，还跟保罗学的。也要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的圣经，这个圣经呢，能够使你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相信你是真的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你的信心是不虚假，你不是说哦要从我保罗那边面前得到好处，在我面前装一装，不是。因为你有根基，你不仅是在神的话语上有根基，你也从你的外祖母跟你的母亲身上也能够看到。所以呢，保罗完全的信任提摩太，即使也许提摩太没有办法在一些的恩赐上达到保罗的标准，他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多的伟大的书信，可是呢，他相信提摩太是完全的重生得救的一个人。所以呢，神要保罗把如此牧养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重担放到他身上。我们要了解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很不容易去牧养的教会。曾经有很伟大的人在那边牧养，有使徒约翰在那边牧养过的。所以呢，保罗在这些的提摩太在这些的阴影底下呢，是很难服侍的。有的时候会缺乏信心，会不被人信任。可保罗说，我相信你，虽然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你，可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完全被神得着的人，我相信神是完完全全呼召了你，你完完全全的回应了神的呼召，我相信你。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需要一个信任，我相信你。然后最后呢，保罗就提到了神的恩赐。恩赐呢，我们要常常提醒人，你还是神会给你一些的恩赐来鼓励他，来鼓励他能够眺望。然后呢，在提摩太前书中呢，保罗是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四节，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在前书中他是说，在教会的众长老面前一个按手的仪式中，神代表性的把恩赐给了你。可是在这个个人的书信，在提摩太后书中，保罗是说什么呢？是神借着我保罗按手给你的恩赐。到底是保罗按手呢，还是那些众长老呢？很可能都是一起按手，可是前面强调的是众长老对你的认同，可是现在呢是强调我保罗对你的认同。你不要忘记了，是神借着我保罗亲自按手在你身上，也借着我把这个恩赐来给了你。讲到属灵的恩赐呢，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列了一大堆，非常的具体，人可以看得到，好像机会看得到摸得到。比如说是有讲道的恩赐，有查经的恩赐，有信心的恩赐，能够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等等的恩赐，很好像很具体。可是在这里呢，事实上强调的是在第七节，就是说神在这里有给他个具体的属灵的恩赐，要向火眺望起来。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怎么样？神要赐给他另外一种内在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胆怯的心，而是什么？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要赐给他，已经赐给他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站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面对世界的压力的时候，能够站得住，能够刚强起来。刚强呢，另外翻成能力 power， 有些英文圣经翻成 power， 因为呢，它原文的希腊字叫 dunamis 呢是英文 dynamite 过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英文很多沿袭那个希腊文的、哦、dunamis dynamite 就是什么？就是炸药嘛。所以你神赐给你的这刚强就好像一个炸药，你一点的时候就是什么，就会爆发出来。提摩太的本性是软弱的，可是神赐给他一种属灵的能力呢，让他能够刚强，能够壮胆，能够不灰心，能够不善胆，刚强。然后仁爱，仁爱就是爱，就 agape， 就是爱加倍的爱。唯有仁爱的人，他能够享受在神给他的爱中，对别人也能够爱。一个爱是全心全意，不怕劳苦，能够甘心的为人付出，为人家的利益着想，也肯自己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这个爱。这个爱是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爱呢，要先能够爱神，能够爱人。一个没有爱神的心的人，他很难能够来服侍人。所以他说，你要有一个仁爱的心，然后谨守。谨守呢，就是要抓住对神的应许，能够守住自己，能够节制，能够自律，自己控制自己，能够做一些明智的选择，是个谨守的人。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不能够帮助别人，你自己都不能控制，你什么时候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早上在早餐桌的时候跟师母聊天也提到，我们现在自己就是自己家里的晚辈呢，有些孩子呢很难谨守。现在的我们知道很多孩子 EQ 上有很大的问题，他自己心里不能控制， 要怒就怒，要喜就喜，就是说愤怒无法，喜乐不能控制住，不能谨守。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如何能够影响到环境？不可能，他不被环境影响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对世界，我们要站得住，刚强。世界没有办法影响到我。我对人呢，要能够爱，对自己一个要求，我能够谨守，我能够自律，我自己节制。这一个属灵的品格、属灵的恩赐呢，是神毫无条件赐给每一个人的。你可能不会查经，不会祷告，不会等等的，你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可是你至少要有这三样的恩赐。你要对世界能够刚强，不受世界的影响，你对人能够爱，不是因为他可爱，而是神说你必须要去爱他。你要谨守，你必须自我要节制。如此，神就借着保罗、提摩跟提摩太说，神给你不论百般的恩赐中，你要抓住这三样，你才能够把其他的恩赐像火一般的眺望起来。最后呢，我们就回顾我们今天所要传达的在这段经文中的信息。你我在生命中都会遇到困难，都会有灰心丧志的这种机会，都想说哎呀罢了，太麻烦了、我们都会有这种机会。你我的环境可能不一样，所面临的挑战不一样，可是我们都会有，做父母有的时候都会有、等等的，在工作在打工啊等等都会有这种情况。可是希望这四样东西也能够来鼓励你跟鼓励我。我们如何把那个将要藏的这个火呢，能够不被吹灭，能够用扇子把它再眺望起来，让我们每天起床的时候都带着一个盼望。不会说那我今天哎呀反正出门都会倒霉，我就多睡一天、不会。我们更如火眺望，你能够用一个火热的心迎接你的今天。你就要知道，在这个缺少真爱的世界呢，只有真爱才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缺少祷告的世代呢，只有向神祷告才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只有真正的能够愿意相信别人。相信别人。然后在这个缺乏所谓的恩赐的时代呢，唯有借着刚强、仁爱、谨守这三方面的恩赐呢，才能够再次眺望我们。你要了解这一些东西，说来容易，可是这一些呢，你都要付上一个危险的代价。爱人是冒险的，因为会被人家害。祷告呢，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些祷告呢，又怕它应验，有的时候又怕它不应验。比如说我们祷告神说让我在某方面能够多帮助什么组织，神真的要你的时候呢，你就说哎呀当初我不应该做这样子的祷告等等等。信任也是一样，你相信人，人家可能把你坑了。那刚强、仁爱、谨守也是同样的。可是唯有愿意冒这个险，不断的拿起你手中的扇子，把你生命中即将要熄灭的火呢，把它扇起来，把它扇起来。也许这个火是要扇你们夫妻之间的那种，我们当初说爱的火花，我们多少夫妻已经没有所谓的爱的火花，或者是缺乏祷告、信任、缺乏 刚强仁爱谨守，求神帮助你跟我，愿一切听了他话语又真心相信，相信说真心信任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人，一定会照着去做，这种人就会有什么？有神的恩惠，会有神的怜悯，会有神的平安，从耶稣基督那里归于你们。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我们先在首先学习保罗的样式的教导，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神你能够保守我们今天早晨愿意起床，愿意离开舒适的家，能够来到教会中。虽然现在疫情严重，可是神啊，我们相信你是能够使一切创新的神，你是可以使一切都能够不好的挪去，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切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同时也将我们彼此之间的需要你都知道，可是神你仍然要我们凡是属你的儿女能够抱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孩子到父亲的面前向父亲来祈求。求神你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向你的祷告。我们愿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的话能够稀少，但神的话能够继续的不断的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让神的话来调望我们内心中即将要熄灭的火，让我们对神你的爱，对人的爱，对人的信任能够更加的眺望起来。愿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准备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